第30问，立了功劳的天神得了什么赏？得了天堂，常见天主，永享万福。马窦福音18章10节。他们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选择追随天主的天神，与天主常在一起。分享天主的美善生命，赞美歌颂天主，随时听从天主的差遣，来为人传报来自天主的讯息。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天神的行动事迹，也感受到天主对人的重视。天主借着天神来进入人类的历史之中，让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天主的讯息，好能更好地选择天主。在面对这些来到人间的天神时，人总会有一些疑虑或恐惧。然而，每次天神都会说明自己是天主前的天神，打消人心中的恐惧，让人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听到天主的消息，从而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不要害怕，愿你们平安。这是天神经常对人说的话。有时候，天神也会用大能护佑他们所有传递消息的人，告诉他们走向天主的道路，如罗特、多贝亚等。第31问，什么是护守天神？是天主所派遣的天神，为保护世人灵魂肉身，一生不离。马窦福音18章10节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希伯来人书1章14节，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，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？以及多贝亚传12章12节，天主派遣天神来与世人在一起，护佑指引世人获得超乎人性的帮助。他们愿意帮助我们与天主的旨意合作，保护我们免陷于罪恶，让我们彼此帮助，也不要玷污他人的生命。他们愿意我们获得最好的美物，但并不会顺从我们的贪欲，甚至会陪伴我们经历苦难，来获得灵性的益处。每个人的护守天神，并不是像人的灵魂那样隶属于个人的，而是在他们完成了天主所交托的使命后，就会回到天主那里。天使是按照天主的要求来为人服务的，而不是人的仆役。在圣经中，有时候天使以人的形态出现，或者是以人敬畏的象征形态出现，如拥有许多眼睛，代表他们拥有异常的知识，以庞大的形体出现，代表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。在多贝亚传中，拉法尔天神，创世纪中罗特被天神带领，加贝俄尔天神对杂加利亚、玛利亚和若瑟的对话中，都能够感受到天神的那种神圣，是平易近人和通情达理的，有着来自天主的智慧，也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。护守天神 提醒我们遵守天主的圣道，识别魔鬼的诱惑。我们可以在有关护守天神的圣像中看到指引人前进道路的表达。在画像中，天神都有翅膀，表示用飞一样的速度来传递天主的话语，为人提供救恩道路上的服务和帮助。天神是精神体，并没有实际上的翅膀，而天神却能够用我们肉眼所能见的形象呈现出来，好能更好地向人传递天主的旨意。第32问，我们对于护守天神有什么本分？我们该敬爱感谢他，在危险的时候该依靠呼求他。教会的礼仪年中，10月2日是护守天使纪念日，一方面宣扬有关护守天神的道理，显示天主对我们的看顾保守，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要向护守天神祈求保佑和指引，因为人也在受着堕落天神的诱惑。天神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天主的圣意，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的看顾保守。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靠的朋友，能够时时提醒和帮助自己信仰上的成长，好能分辨善恶，避恶行善，做天主所喜悦的子女。我们的护守天神实在是最佳之选，因为他们常见天主的面，是大能的天神，带有天主的能力和智慧，也能够像保护多贝亚和罗特那样保护我们。我们该常常向我们的护守天神祈祷。我们的护守天神，天主既让你保护我们，求你保护我们，时时刻刻不要离开我们，让我们聆听天主的话语，走得救的道路。阿们。
第33问，谁是人类的元祖？亚当、厄娃二人是人类的元祖。创世纪2章18至24节，人类的元祖父母是男亚当、女厄娃，他们是人类的祖先，所有的人都是由他们二人而来。人类也是基督所创造，而由亚当、厄娃的传生而来的，所以是有着同一的根源。亚当、厄娃不是一个复数名词，而是一男一女的名字，是天主创造的第一对夫妻，来繁衍人类，管理大地。这启示了天主所规定的人类的婚姻，一男一女的天作之合，繁衍人类和夫妻的幸福。圣经口波德路说，人类有两个原始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亚当成了活人，基督成了赋给生命的神。亚当其实是基督创造的，并从基督那里得到灵魂以便生活。亚当有其开端，基督却无穷尽。事实上，基督应取代亚当成为一切的原始，因为他说，我是自由者，只有我是如此，我是原始，也是终结。圣经中提到的圣祖是指亚巴郎、 伊撒格和雅各伯，是以色列民族的圣祖。圣祖是远祖父母的后代子孙中，天主特别拣选的。第34问，天主怎样造了远祖呢？天主给他们造了一个肉身，又付给他们一个灵魂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。一章27节，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，造了一男一女。天主是如何创造的远祖父母？我们只能从天主所启示的圣经得知，无法像如今的电影那样重现。圣经中所表达的，也是圣作者在天主圣神的默感下，用当时的语言来陈述的。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，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，在人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，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。天主造了男人，又用男人的肋骨形成了女人，造了一男一女，就是人类的远祖父母亚当和厄娃。天主创造了人的肉身，也同时赋予人一个灵魂，而灵魂肉身的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天主拯救的是人，而不单单是人的灵魂。当我们说救灵魂的时候，其实表达的是整个人的得救，强调灵魂的得救而忽视肉身的得救，是受到善恶二元论、贬低物质的错误影响。世界的一切都是天主所创造的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体，都是天主看了认为好的。由此可见，人的存在状况是天主所愿意的。第35问，灵魂是什么？灵魂是无形无相、不死不灭、与肉身结合的神体。殉道篇12章7节，灰尘将归于原来的土中，生气将归于天主，因为原是天主之所赐。马窦福音10章28节，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，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。圣经经常用灵魂这个名词来指人的生命，或指整个的人，或指人身上最深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，就是人是天主的肖像。无论如何，灵魂意味着人的精神根源和原理原则。灵魂不存在于人身上的某个部位，而是与人的生命同在的，是无形无相的。我们无法从医学上找到灵魂在身上的存在，却能够在人的生命中认识到灵魂存在的事实。灵魂直接源自天主的创造，而不是来自父母，有一个开始却没有终结，所以是不死不灭的精神体。我们通常所说的是灵魂死亡，是指拒绝天主的爱，从而与得救无关的死亡。 我们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，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，是一个有灵的生物。灵魂不能单独存在，不能成为外教人说的孤魂野鬼。在人的肉身死亡时，灵魂与肉身短暂分离，等待世界末日与肉身永远结合。第36问，灵魂肉身哪样尊贵呢？灵魂是天主的肖像，比肉身尊贵万倍。人即使得了天下的万福，也不可丧失灵魂。马尔谷福音8:36-37，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益处？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？人的肉体之所以具有天主肖像的尊严，是因为这个身体拥有精神体的灵魂。灵魂比肉身尊贵，并不是说要轻贱肉身，反而应该承认肉身的美善，并加以重视。因为肉身也是天主所创造的，是与灵魂结合一体的，在世界末日要重新复活的。灵魂肉身的结合，并不是连接一起的两个性体，而是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单一的性体，就是人。人的得救、灵魂的得救、肉身的得救，只是不同角度的说法。因为人是一个得救的整体，不存在灵魂得救而肉身被舍弃的说法。天下万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只有灵魂得救才是永恒的救赎。